神的学习相关的这个讲话中呢，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迹象。那么现在最新的情况是这样哈，就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去年刚上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已经以健康原因为由向相关部门表达辞职的意向。根据这个独家的消息哈，这是一个推特账号的独家的消息，说这个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呢正在接受调查，说吴清呢寻求销赃模式，自己辞职等候批准啊，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就是不查他。那么最坏的结果就是议会满的模式啊，就是以严重违法违纪这样的理由被逮捕啊，也可能是刘士余的模式啊，就是违法违纪主动投案，但是呢不抓啊，降级使用等等。路透社说吴清辞职呢是出于健康原因，但是呢这个在过去的几天，吴清呢率团访问法国和巴西啊，不像是这个癌症晚期的样子。所以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习近平的反腐一定会动到证监会。其实中国那些所有的那个就是很肥的那些部门啊，那些圈的话，其实你要调查调查肯定都是有问题的。说完了习近平反腐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萧美琴在欧洲议会演讲的这个事儿哈。在这个事儿其实过去好多天了，因为中共这两天才反应啊，所以说咱们就把这个事情再跟大家说一下。11月7号的时候，台湾的副总统嘛，我们应该叫他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楼出席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年度峰会啊，这个叫做 IPAC 啊，就是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啊，叫做 IPAC。他发表了一个，叫题为“台湾冒号动荡世界中可信赖伙伴”的主题演讲啊，叫“台湾 A Trusted Partner in a Volatile World”。这个是台湾在任的副总统啊，台湾在任的副总统首次在欧洲议会的这个场地公开的演讲，现场有来自于20多个国家的约50名议员。这个演讲结束之后啊，这个萧美琴，获得了全场的起立鼓掌。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这个萧美琴一块儿去的，行程是高度的保密啊，以防止这个安全的风险。上一次我在台湾去官选的时候还见过这个林佳龙，当时他是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现在的话他已经变成了这个外交部长。这个事情啊，就是之所以咱们要把它拿出来讲啊，就是它确实是史无前例。因为这个台湾的副总统能够到欧洲议会去演讲，这个本身是困难重重。台湾在欧洲啊，只跟一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这个国家其实很多人也不把它当成一个国家哈，就是梵蒂冈啊，梵蒂冈是个国家，但实际上它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廷。梵蒂冈就是在罗马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广场啊，这个广场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国家了啊，就是这个广场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这个梵蒂冈这个国家，这个就圣彼得大教堂啊旁边的那个广场。那由于梵蒂冈一直是天主教的教宗所在的地方，而中共的话是反对所谓的这个天主教教宗对于这个欧洲教会事务的干涉，所以说呢就一直没有跟梵蒂冈建交。这样的话呢，就是梵蒂冈成为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但是呢这个台湾的副总统啊到欧洲去访问并且到议会去演讲，这个是极难的一件事情。这个行程一直保密到最后一刻啊，就是防止中共施压而取消嘛。那实际上是为什么这样啊，是因为台湾的高层官员，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这三个职位啊，按照中国跟欧洲国家所达成的默契是不能入境的。你过境可以，但是不能入境。你飞机在这停一下加个油可以，但是不能入境。所以呢这个当时萧美琴如果想到欧洲的话，怎么才能够入境，怎么才能够到这个布鲁塞尔，非常麻烦。当时他是有三种选择的。第一种选择的话是搭乘长荣航空从台北直飞巴黎，然后从巴黎转布鲁塞尔。但是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一直是比较亲共的。所以说而且马克龙又准备到中国去访问，所以说呢他就拒绝了萧美琴落地中转的请求。所以这个呢是搭长荣去巴黎这个路被断了。第二种可能的话就搭乘中华航空直飞阿姆斯特丹，就是这个荷兰啊，然后呢再转布鲁塞尔。荷兰本来呢那段时间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因为暗示半导体的这个问题，咱们以前频道说过，咱们不在这儿重复了哈。因为暗示半导体的问题，两国关系本来很紧张。这个时候台湾如果到荷兰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见缝插针嘛。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暗示半导体这个争执是荷兰去怼中共，而不是中共怼荷兰。如果中共在怼荷兰的话，荷兰一生气 OK 好，让这个萧美琴来过去啊，这个惊停一下报复一下中共。但这个事儿第一是荷兰在怼中共， 所以荷兰当然不想在更多的问题上跟中共翻脸。再加上这个在釜山呢，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之后呢，美中暂缓了清单的这个制裁清单的这个实施，荷兰的话呢也顺水推舟的逐步跟中共解决这个安氏半导体的问题。所以当时呢，这个荷兰政府考虑到不能够因为台湾啊再把这个中荷关系搞得更坏啊，于是也拒绝了台湾的要求。所以肖美琴去布鲁塞尔已经两条路断了啊，一个是长荣，一个是中华航空，就是去一个是去巴黎，一个是去阿姆斯丹啊，全部断掉。所以后来的话呢，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中华航空直飞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再转布鲁塞尔。正好是德国政府这个因为外长出访中国的时候被北京吃了个闭门羹啊，除了这个外长王毅之外，其他要求会面全部被拒绝，所以德国政府对中国很反感。这样的话呢，就集蔡英文柏林演讲和这个肖美琴去布鲁塞尔演讲这两件事情来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当然这个肖美琴到布鲁塞尔演讲啊，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这个欧洲议会的活动啊，也不是欧盟的活动。这个他演讲的那个主办单位叫做 IPAC 啊，就是应对中国的一个议会联盟。这个议会联盟是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成立的，它是由多个国家的议会的议员自发组成的，就是不是由政府或者是由这个议会这个他们联合起来组了这么一个机构，而是就是不同国家的议员他们自发形成像一个俱乐部似的啊，他们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边呢，但是它有广泛的代表性，就是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名议员参与，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啊、台湾，就是等于是 G7 国家加日本都在里边。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它的这个代表性就非常的广泛。那么他们其实呢，这个组织的话，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协调各国对华政策的立场，而且要聚焦人权、聚焦供应链的安全呢，聚焦民主价值这些议题。所以肖美琴呢，能够到这个地方演讲、啊，虽然是算是一个半民间的机构、半官方的机构呢，它也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那肖美琴在演讲的时候，当然就盛赞台湾的民主制度，虽然不完美，但是呢，台湾的民主制度开放啊，不具透明，忠于法律，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强权。而且肖美琴把台湾描述为亚洲民主的典范啊，并且分享了台湾全社会韧性的建设经验啊，包括公民备战、网络安全、经济伙伴协议、国防投资目标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表示台湾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啊，而且呢就是在对抗中共的问题上台湾非常的坚定啊，可以成为各国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且呢他还强调台湾在经济方面、在全球供应链方面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像半导体、制药跟 AI 领域，呼吁欧盟跟台湾构建基于信任、透明和民主价值的可靠的科技生态系统，以应对中共对供应链的扰乱。他说台湾虽然被排除在很多国际组织之外，但仍然持续贡献全球福祉，比如说人道援助和疫情的救济。而且他把这个欧洲啊，就是在战火中捍卫自由，就是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和台湾在压力下守护民主相提并论。他这个演讲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水平啊，所以获得了这个全体议员的这个起立鼓掌啊，这个对他的这个 standing ovation 啊，这种鼓励，确实讲得非常好。当然他这样一讲的话，说亚洲是这个民主的典范在台湾的话，当然中共就非常生气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咱们就不说了哈。实际上中共在海外啊，现在有很多行为，就是让大家觉得对中共的一切的做法和他的就中共的意图都深表怀疑。现在呢，上任的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哈，他公开爆料说，这个中共啊，他有一个国家级的黑客组织叫做 Storm 0940，他们在 TP-Link 这个路由器，咱们以前谈过哈，是中国生产的路由器，现在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65%。他说这个中国国家级的黑客组织是可以往这个路由器里边植入恶意固件的啊，就这个 malicious firmware， 已经劫持了超过16000台设备。而这个 TP-Link 在美国市占率 65%、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家里边上网啊，如果你没有装一个 VPN 的话，可能都在这个路由器的监视之下，就是你做的那些事情啊，都在他的监视之下。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供应链如果指望中共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昨天晚上我在我的推特上转推了一下，是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个最新审判的结果。是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 就是来自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实验室的一个中国的 postdoc 啊，就是中国的博士后，叫做简云清啊，就是这个人啊，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人，这是他可能是他这个照的这个认罪的这个大头照啊，这个人是长这个样子，他呢就是在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偷藏了致命的一种就是 fungus 啊，就是一种农业的那种菌啊，那种菌真菌，这个真菌呢就是叫做合谷镰刀菌啊，这个意思就是它可以像镰刀一样把这个谷子都给割掉。这种病菌的话，病毒的话，它能够让小麦绝收啊，而且能够让人中毒。他就要把这样的东西带进美国，你看这就等于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农业安全。结果被 FBI 给查获，查获之后他的手机被翻个底朝天。然后呢，他在他的手机里边，在他的这个行李里边找到了浙江大学党员考核表和他2024年亲笔写下的对 CCP 对中共效忠的这个誓词。当时去的时候他还有他的男朋友叫刘尊勇啊，刘尊勇那人先跑了，在底特律机场被遣返。然后呢，这个简小姐啊，她呢就简云清呢，她就扛了五个月，在11月12号，就是昨天的时候，在法庭认罪啊，就 plead guilty。这个 plead guilty 的话，两个罪名啊，一个呢是走私 smuggling 啊，还有一个是虚假陈述啊，应该是 obstruction of justice。然后法官大笔一挥说驱逐出境。不用关美国的监狱，在美国这边的话服刑啊，不用再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直接走人。就说你的服刑期就等于你的羁押期啊，等于是从五个月之前被羁押的时候到今天，那就这个算作是你的拘留了啊，失去自由了啊。所以那今天法国大笔一挥的话，你走人啊。所以11月13号的时候他就已经直飞回国了。所以就是给大家讲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共啊对美国的这种渗透。对美国的这种伤害，昨天咱们还讲了一件事儿嘛，就是这个现在大陆现在这个在网上有很多人讲，就是一个叫黄和清的啊，这个人啊，据说是，这个人叫高冰晨啊，他的真名叫高冰晨啊，就是他呢是在密苏里州的这个美国的空军基地旁边买了一块地啊，这块地的话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密苏里空军基地的飞机起飞，尤其是这个空军基地是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起飞的地方。雷达探不到，但是呢他在这儿买了一块地，等于你这边飞机一起飞的话他那边就能够看得到啊，拿这个肉眼就可以把这个 B-2 轰炸机起飞的这个事儿就可以报告出来了。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在美的华人也是一种伤害啊，就是平白的无故的让我们华人承受这种美国政府的怀疑。OK,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两个话题哈，我看一看大家今天的这个民调的结果。调查了一下哈，这个有 68% 的人同意我今天提到了这个对于这个军队清洗的看法， 68% 的人同意。昨天的话呢，这个也有一个民调关于人民日报高调表忠的事情，张晓霞在人民日报上高调的向习近平效忠啊，20多次这个就是向习近平表忠啊，提出什么真心真学真信真懂真用什么习近平思想之类的，到底是真心的还是演戏的，大概 42% 的人认为他是真心效忠。18%的认为是被迫表态啊，加在一块的话反正已经是60%了。但是呢有14%的人认为他是表面忠诚暗中观望。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大部分人大家在咱们这个频道的话大概还是相信是习近平在主导这场大清洗，张晓霞只不过是习近平的跟班而已哈。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一下新加坡的徐先生给我的徐先生一家哈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继续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11部分。 也是最后部分。共产党政权隐瞒罪恶，死把权柄的卑鄙已达到无以复加之程度。至此，我才明白他们死活不让我接触案卷之切烈用心。案卷白纸黑字是他们滔天罪恶的铁证，尤其是处理遗留问题档案，每一页皆血迹斑斑。而且在共产党冤狱流行的办案史上，这是一批罕见的没有使用逼供信法西斯手段的详实可靠的档案。在武宣的日子里，我深切感受到死亡苦主遗属们关心的就是这批档案，罪魁凶手们害怕的也是这批档案。只要档案在，总有一天邪恶会遭到严惩，正义将得以伸张。一批搞楚仪的同志忧心忡忡，盗窃销毁档案已初见端倪。武宣采访之后，我到北京找到原广西中央工作组副组长汪浩，向他提出了我的忧虑。汪浩的回答是令人震惊的。83年1月，我们中央工作组下去时，发现全区的关于文革的档案全部消失。根据档案编号，就缺那几年的。工作组到北海市，发现那里正在销毁档案，他们动作慢了一些，被当局抓住。后来才知道是区党委下的命令，全区一致销毁。至于销毁楚仪档案，完全是可能的。看来广西有销毁档案的前科，那么在最高当局的默许甚至指令下，他们再干一次会更干净利落。但全部销毁楚仪档案是困难的，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长期封存，长期到这一代人都死绝了，长期到后代已无法对这些罪行激起义愤了，他们才放松戒备。我深深理解了我手中材料的重要性，我发誓要以生命来保护这批宝贵的资料。六四北京大屠杀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移这批材料。我向最可信赖的朋友说，这批材料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我要感谢这些深明大义的友人，他们勇敢而智慧，使这批弥足珍贵的史料历经劫难而完好无损。我相信广西事件遇难者的数十万遗属也会对他们的义勇之举感鸣于心。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中，从未终止过对人道主义的猛烈攻击。他们十分明白，只有彻底压制和铲除人性，才能把人变为他们残酷权力斗争的驯服工具，才能毫无困难地唆使人们像野兽一样扑向他们的政敌。公然提倡兽性，反对人性，在文明社会未免太无欺骗性了。于是他们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了个冠冕堂皇的限制词，革命。而革命与阶级敌人则是只可随意伸缩变形的橡皮尺。于是在革命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他们可以用最残暴的手段来虐杀一切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地富反坏右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想翻天，好，干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越残忍立场越坚定。前国家主席也是我们的敌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隐藏得很深，好，斗他，折磨他，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切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是敌人，他们所拥护的改革就是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 他们想让我们的江山变色，人民再吃两茬苦，受两茬罪。好，用机关枪扫，用装甲车、坦克车把他们碾成肉泥。可以说，在这个兽性的革命人道主义旗帜下，共产党天良丧尽，坏事做绝。每当一桩暴行掩盖不住，终于大白于天下，他们便十分具体地将责任推诿于党内权力斗争失败者，并称之为路线错误。广西事件无疑也是一次路线错误。江青提了个文攻五位，林彪提了个刮十二级台风，毛泽东提了个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韦国清提了个群众专政法庭的设立，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什么路线错误？路线错误就够用了吗？在广西的日子里，我悟透了一个道理，所谓路线错误，大都是共产党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撤离的时候到了，手中已经掌握的材料也对我构成越来越强大的精神压力。那些惧怕罪行大白于天下的凶手，一旦识破我并没有北京的上层背景，而仅是孑然一身，这批来之不易的宝贵材料就可能得而复失。可供选择的方法不胜枚举，盗窃、抢劫、火灾、车祸，甚至公然指控窃密。虽然在武宣还有事可做，但看起来万全之策只有火速撤离了。一旦做出决定，便立即赶到汽车站，跳上第一辆开往最近铁路枢纽的长途客车，与武宣匆匆作别了。一路上紧张地留心每一位半途上车的人是否有接近我的意图，还提心吊胆地目送每一辆超过客车的小车，唯恐有一辆突然停下，走出身着制服的人们拦车搜查。直到登上北去的火车，神经才稍许松弛。夜色降临，车窗外是飞驰的南方原野，又仿佛看到无数张罹难者微笑的脸孔，他们在夜风中飞翔，透过车窗向我投来信赖的目光，没有怨气，没有祈求，唯有期待，期待，无言的期待。突然一种深深的歉疚感袭上心头，行色匆匆，我竟然忘却了同他们告别。本来我应该一一到他们罹难之地，到钱江两岸他们受尽害人飞行的地方，去与他们默默作别。本来我应该把可以买到的最好的酒浇洒于绿水之中，把可以买到的最好的香烟燃在红壤之上，在长跪于天地之间发一个无言的誓愿，但我竟然忘却了。他们会原谅我吗？我想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心。就要离开广西了，一切在尚未尘封的回忆中鲜活地浮现。我将怎样向全人类述说广西呢？宾阳、上林、中山、蒙山、武宣，在我行经的广西大地上，到处都已经伫立起一座座共产党暴政所构筑而成的血腥的红色纪念碑。而以大屠杀、人相食为特征的广西事件，则是一座人类暴行史上前所未见的红色纪念碑。 它是由十万无辜者的头颅堆积而成，筋肉填充而成，鲜血涂抹而成。微风习习，那是十万冤魂在倾诉他们的遗恨；朝露暮雨，那是百万遗属流不尽的清泪；夜色如铅，那是2400万广西人民渗入灵魂的永不消失的恐惧。广西大地神奇秀丽，如豆蔻年华之南方少女在晨曦晚照中裸沉娇媚。广西是纯美，是宁静与和平，那抚慰灵魂的美，使每一个到过广西的人都难以相信我所陈述的一切会发生在这样一片亚热带喀斯特地貌之上，但那令人痛苦的一切都是事实。过去人们一说起广西，首先会想到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桂林山水。从今之后，人们一提及广西，将会说，那里有一座又一座残暴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红色纪念碑。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轻松一下，
笑破肚皮不赔偿。
唠叨。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不停。
慢些，小心，火太大了，赶快把鱼翻过来，油放太多了。
妻子脱口而出，
我懂得怎样炒菜。
丈夫平静地答道，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在开车时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如何。
轻松一下，
理所当然。妈妈问小明，布谷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小明答，
很多啊，不能做衣服，谷能当粮食，鸟能当宠物。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